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部位于纽约的太空资本管理公司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第二季度私人资本对航天公司的投资达到45亿美元，创下该行业的投资纪录。这个季度的投资激增是由 OneWeb 和 Relativity Space 等公司的巨额融资推动的。这两家公司二季度都通过 Space 方式完成合并并开始交易。OneWeb 筹资超过10亿美元，而 Relativity Space 就筹集了6亿5千万美元。太空资本管理公司正在密切关注航天公司通过 SPAC 方式进行合并的趋势，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交易完成时，通过 SPAC 方式将为航天公司筹集超过80亿美元的资金。太空资本管理公司总共追踪了1553家公司，自2012年以来，私人资本在航天领域的累计投资是1998亿美元。达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礼拜三表示，高度传染的 Delta 变种病毒并未影响达美航空公司的机票预订。巴斯蒂安说，国内休闲旅行的航空预订量已经达到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的水平。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上个礼拜表示，这个月较早时 ,Delta 变种病毒成为美国的主要病毒株，这个引发了对该病毒迅速传播的担忧，尤其是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巴斯蒂安说，虽然 Delta 变种病毒大规模传播，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航空旅行有任何放缓的趋势，夏季旅行和未来旅行的预订仍然强劲。巴斯蒂安还表示，达美航空公司72%的员工已经接种了疫苗，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旅客亦接种了疫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三出席国会参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向议员提供证词。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复苏还未有达到可以收缩资产购买规模的程度，劳动力市场正在改善，但是要达到实质性的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行。六月份5.9%的失业率远远未能反映就业短缺的实际情况。鲍威尔说，随着公共卫生状况的继续改善以及其他阻碍因素的减弱，未来几个月就业将继续强劲增长，就业市场还需要再创造250万个左右的就业职位。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的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比增长 7.3%， 远远超出预期的增长 6.7%， 并创下198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六月份的生产物价升幅超过预期，这个是另一个迹象，表明通胀的步伐比市场预期要快。六月份 PPI 的大部分增长都来自汽车和卡车行业。具体而言，六月份的生产者价格上升 20%， 来自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能源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六月份能源需求价格上升 2.1%， 食品价格上升 0.8%。美联储官员一直在密切关注通胀，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当前的价格上升主要是因为经济刚刚摆脱了疫情下的封锁状态，一系列的基础效应等因素扭曲了当前的通胀数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将持续温和上升，然后才会趋于平稳。微软礼拜三推出了 Windows 365软件，企业员工可以通过该软件访问运行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基于云的虚拟 PC。 例如，用户可以使用这项服务从他们的家用电脑或非 Windows 设备，例如 Apple Mac、 iPad 或 Android 平板电脑，访问配置有工作应用程式的虚拟电脑。 Windows 365的出现是因为通过任何设备访问企业应用程序的市场正在扩大，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一些员工目前仍然不在办公室工作。如果 Windows 365的，它可以帮助微软提高 Windows 收入的可预测性。微软将在8月2号公布 Windows 365的定价，届时该服务将全面启用。 微软已经有一款产品，用户可以用它来访问基于云的 Windows 系统。该服务曾经被称为 Windows 虚拟桌面，上个月被改名为 Azure 虚拟桌面。据彭博社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讲，苹果已经要求供应商将它的下一代 iPhone 产量提高 20%。报道称，从发布到年底，苹果过去一直保持住约7500万台 iPhone 的生产水平。而家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生产多达9000万部新 iPhone。与此同时，瑞士信泰分析师礼拜三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随着运营商在全球范围内扩大 5G 网络的部署，普通消费者有更多理由购买配备 5G 的 iPhone。瑞士信泰预计今年 iPhone 的销量是2亿3400万部，2022年是2亿3700万部，2023年是2亿4900万部。苹果已经停止报告 iPhone 的销量，但在它的第二财季财报中报告了 iPhone 收入是479亿4000万美元，同比增长 65.5%。CNBC 礼拜三报道话，拜登政府这个月将开始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协助美国和北约联军的阿富汗国民及其家人提供撤离航班。这个行动称为盟友避难行动。今年四月，拜登下令在9月11号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约3000名美军，从而有效结束美国耗时最长的战争。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以及塔利班武装在战场上迅速推进，有人担心帮助美国和北约部队的阿富汗人将面临报复。一位白宫高级官员礼拜三透露，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将监督阿富汗国民的安全撤离任务。这位官员说，为了操作安全，我们不会提供有关航班几时起飞的更多细节，但是我们将履行总统这个月开始提供航班的承诺。礼拜三，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开设大使馆的波斯湾国家。阿联酋新设的驻以色列大使馆位于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大楼，史上首位阿联酋驻以色列大使馆哈贾在使馆外升起国旗后表示，两国自关系正常化以来已经首次举行了贸易和投资机会的讨论，签订了经济、航空、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协议。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表示，自双方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6亿7500万美元，而且还会继续增长。上个月，以色列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设临时大使馆，并在杜拜设立领事馆。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斡旋和促进下，苏丹、摩洛哥、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签署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欧盟执委会礼拜三公布12项气候法令草案，其中一项法令规定，到了2030年，汽柴油车的排放量需减少55%，在2035年之前达到零排放。换句话讲，到了2035年，所有登记的新车将会是零排放。这个实际上意味着，届时是欧洲贩卖的所有汽车和小型货车都将会是电动车。电动汽车目前在欧盟贩卖的新车中占的比例不到1/10，预料相关草案送交欧洲议会进行协商和修订程序时，将会遇到产业游说界部分人士的激烈反对。此外，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亦对这项立法持审慎态度，因为他们都有庞大的传统燃油引擎车和油电混合车制造产业，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礼拜三，巴基斯坦北部一辆巴士发生爆炸，堕入深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目前尚未清楚爆炸是由路边炸弹装置，定是有人在巴士内部放置爆炸物品引起。巴基斯坦官员表示，这辆巴士爆炸看起来是蓄意破坏。据路透社报道，哈扎拉地区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案发时巴士上载有30多名中国籍工程师，前往开伯尔普克图克瓦省的达苏水坝工地。 达苏水电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共一带一路下的一项6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目的是将中国西部和巴基斯坦南部的瓜达尔海港连接起来。在过去的几年来，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和当地巴基斯坦建筑工人一直在从事达苏水电项目和其他几个项目。东北走廊委员会礼拜三提出一项耗资1170亿美元的15年计划，旨在重建波士顿至华盛顿之间的东北走廊铁路线。这条线路是美国最繁忙的一条铁路线。提议中的改进项目将包括对铁轨、隧道、桥梁和车站的维修和升级，并提供更快速的火车旅行。东北走廊委员会表示，在冠状病毒疫情袭击之前，这条线路每日运送80万名乘客。东北走廊委员会由国会创立，委员会成员是州和联邦一级的交通官员以及国家铁路客运公司 Amtrak 的官员。委员会成员在声明中称，该计划将在当下至2035年期间为全美创造170万个就业职位和900亿美元的收入，从而有助于美国经济。美国政府礼拜三发布报告说，2020年美国有93000多人死于药物过量，远远超过2019年大约72000人死亡的纪录。卫生专家说，虽然处方止痛药曾经是美国用药过量致死案例的关键因素，但是海洛因以及近年来出现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被证明具有高度致命性。芬太尼最初是合法开发用来治疗剧痛，但是现在被非法销售并和其他药物混合在一起。美国疾控中心 CDC 说，有超过 60% 和芬太尼有关。布朗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人员马歇尔对美联社说，这个是令人震惊的人类生命损失。他说，美国之前已经在面临药物滥用的危机，现在的冠状病毒疫情极大地加剧了这项危机。两年一度的美澳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礼拜三在澳洲及周边海域拉开战幕。参加演习的部队除了来自美国和澳洲外，还有来自新西兰、日本、韩国和英国的军人。参加演习的总兵力约有17000人。这项演习的名称是湖新军都2021。演习总指挥澳洲陆军少将杰克艾尔伍德在接受美军星条旗报采访时表示，驻守日本九州岛西部佐世保海军基地的美国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将搭载70架固定翼飞机和50架直升机，以及美国远征打击部队参加演习。艾尔伍德透露，今次演习还涉及太空、网络以及陆海空行动。他指出，美国、澳洲、英国和日本的部队还将在澳洲皇家海军坎培拉号两栖攻击舰上演练联合作战行动。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 礼拜三表示，获批准的两剂量冠状病毒疫苗必须将两剂都注射了，才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力，以对抗高传染力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 EMA 敦促各国加快疫苗接种速度。欧盟目前已经批准辉瑞、Moderna、强生和阿斯利康的疫苗可以在欧盟国家紧急使用，其中辉瑞、Moderna 和阿斯利康疫苗都是两剂量的疫苗，而强生疫苗只需要注射一次。 EMA 自称 Delta 是令人担忧的变异病毒株，正在欧洲快速传播，可能严重损害各国为控制疫情所作出的努力。据法新社报道，最早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正是欧洲快速蔓延。欧洲疾病控制中心指出， Delta 变异病毒株今年8月底前将占欧洲所有病例的 90%。